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，目睹雨后彩虹，还是正在穿越风雨，我都邀请你来参加真爱挑战40天，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。学习真爱，邀你同行。第37天，爱在祷告中同心合意。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只要在婚姻中改变一件事情，就几乎可以100%保证你们的关系会显著改善，那么你起码想要知道该改变的是什么吧。对很多前进的夫妻来说，这一件事情就是每天一起祷告。对那些不重视属灵的事的人来说，这听起来很荒谬。如果告诉他们同心的祷告是使婚姻持久的要素，能导致性关系上更亲密的感觉，他们会认为你太夸张了。但一对经常一起祷告的夫妻，他们之间培养出来的合一会带来强而有力的连结。有了婚姻的庇护，一起祷告可以在你们关系的各个层面带来奇妙的改变。当你们作为丈夫和妻子结合到一起，上帝给了你们一件结婚礼物，一个终身的祷告伴侣。当你在某些决定上需要智慧，你和你的伴侣可以一同向上帝寻求答案。当你挣扎在自己的恐惧和不安中时，你的伴侣可以握住你的手为你分忧。当你和你的伴侣之间出现分歧，争论没有结果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要求暂停，放下武器，共同祷告。每当你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祷告应该成为你的自动反应。对你祷告的对象，你很难长时间生他们的气。当你听见伴侣谦卑地祈求上帝宽恕你的愤怒，你很难不消除怒气。在祷告中，两人将牢记上帝已让他们合而为一，因他的撮合，不合将转化为美满。为你的伴侣祷告会让你更深切地关怀他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上帝会乐于见到你们俩都谦卑地寻求他的恩慈。当你们同心祷告的时候，他将赐福于你们。当耶稣谈及在祷告时要同心的时候，他说到了祷告者之间有和谐的共鸣，他们彼此相对但心意相通，他们能创造出愉悦的和谐感，他们一起发出更丰富更完美的声音，这是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的。在祷告中同心合意也是那样，即使在意见分歧的时候，祷告能把你们双方拉回你们真正的中心点，它使你们回到共同点，在天父的跟前面对面，它在争论中恢复和谐。在圣经中，与基督有类似婚姻关系的教会，有时会有很多冲突发生。因各种事情而起的争端，会使教会脱轨，不能完成使命，并使自由的敬拜和合一受阻。有时前进的教会领袖看见正在发生的事，会停止讨论，招呼上帝的子民来祷告。与其继续争论并容许更多人的感情受到伤害，他们会将心收回，转向上帝，向他祈求帮助，以寻求合一。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中，应该有祷告的参与，即使在争执最激烈的时候也应该如此。祷告使流血停止，使大声变小声，使你因为意识到你是与谁同在而闭口。但祷告的好处远比调解争端大得多。祷告是一种我们可以每天持续享受的特权。你若知道每天上床之前 有睡前祷告的时段在等着你，这会改变你度过晚上的方式。即使你们一起的祷告多半是直截了当和简短的，也能成为固定的约会，使你们的一天环绕着它，把上帝放在所有事情的中心。刚开始培养祷告的习惯，确实会有些奇怪和不自在，但当你真正开始尝试的时候，你会惊讶于祷告带来的祝福是大有能力的。它也让你惊奇于它所附带的重量和责任。你要在心中牢记，上帝渴望你亲近他，实际上是邀请你亲近他。如果你以心灵和诚实面对上帝，上帝就让你的生命成长。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会引导你。某天你将会回顾，看到一条共同的慈神爱索贯穿着每一件事情，从平凡的小事到重大的决定，都因为祷告这改变一切的一件事情，你会大大的感恩。你们要同意，同心合意是你们必须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今日经文：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马太福音18:19。每日挑战：问问你的伴侣是否可以一起祷告，商量出最合适的时间，不论是在早晨、午餐休息时间或者就寝前，利用这段时间到上帝的面前来交托你们的挂虑、祈见和需要。不要忘记为上帝的供应赐福献上感谢，即使你的伴侣不愿意，你仍要决心每天自己花时间祷告。完成今天的挑战之后，对照以下问题：你可以做些什么让你的伴侣答应一起祷告？如果你们同意一起祷告，情况怎样？你从中学到了什么？